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卧龙岗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潘晓飞。潘教授你好。
哎，你好你好。
我们看到工党和联盟党目前均表示他不会考虑改革房屋复购税和资本利得税这两项折扣优惠的政策，那么您认为这背后是出于什么原因所考量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在大选之前，每一个政党尽量要保持他政策的平稳，不要把他的政策的改变太多，或者说损害到了目前为止这个资本市场上以及选民的切身利益。第二点呢，在去年有很多的报道已经爆出来了，这个工党的领袖或者说工党和联盟党他们已经对于复购税、资本利得税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以及澳洲整个经济的影响有个基本的调研，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证据表明它的影响是正面的以及负面的，或者说它的影响的幅度大还是小。换句话说，作为目前为止工党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复购税以及资本利得税对于整个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因此在整个大选来临的时候，他们也不想对于不确定的一些政策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改革计划，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然后我们看到啊，绿党他的领袖亚当班特则是认为这两项政策其实是会导致房地产价格大幅的上涨，并将许多的首次购房者挤出市场。然后您刚才说其实经过工党的这种调研他还无法证明类似的这种情况在发生，那您会如何看待绿党领袖的这种观点呢？
对于另外一个党派，他肯定是希望政策做出改变以赢得一部分选民的选票，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绿党提出这个政策需要改革也是出于政治选举的一个目的。另外我们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其实这个复购税和资本利得税在澳洲已经由来已久了，而我们近几年观测到的这个资本市场这个房价的变动并不是因为这种复购税的改革或者复购税的实施和没有实施所产生的，因此复购税它本身的存在并不是和现在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之间存在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复购税的存在以及资本利得税的存在会使很多首次购房者挤出市场，那么这一个关于这一点呢，我首先还是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定义这个首次购房者，他这个群体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他们这个财富呢也是比较大的，他们这个背景呢也是这个不同的，那如何定义这些首次购房者，我觉得还是在这个不同的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定义。
除此之外呢，我们有看到就是说部分的批评者则认为像房屋复购税和资本利得税这样的税收减免制的政策它会使得富人变得更富并且扩大阶级的差距，那您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吗？
我们也知道在1980年代，好像是1985年左右，其实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试着去减这个取消了复购税，但是如果说我们翻一翻这个历史资料的话，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复购税的取消其实真正的才是导致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它的一个传导机制就是说，当你没有这个复购税或者说投资房地产的这些投资者不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好处的时候，它势必会将这个成本转嫁给这个资本市场的其他潜在投资者以及住房者，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传导机制。而我们在观看1985年左右的一个澳大利亚政策就能发现，在复购税取消了短短几个月之后，复购税又重新实施了，所以说复购税它本身的一个实施与否并不是影响澳大利亚房地产价格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因为它这个复购税是一直存在的，它并不存在一个变化，所以说复购税的存在会使得富人变得更富，我认为观点是不正确的。
阿德莱德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许立民博士对这一看法表示同意，他认为影响房价的关键是供需关系而非现有政策。此外他还指出，富人会有其他合理的避税方式，并不能将阶级差距归咎于税收政策。
在比如说大概15年前，以阿德莱德房地产市场为例哈，你想看在过去就把 COVID 期间扣除掉之后，这个比如说复购税以及这个资本利得税的优惠已经存在了，但是阿德莱德市场的房价依然非常的稳定，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并不是导致这一轮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所以说如果你改革这两个政策，我个人觉得并不会直接的影响到首次购房者的这个购房能力。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考虑供给方面的，比如提供更多的供给，以及给首次购房者提供更多的这个优惠以及支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的方式，而不是说直接去改革这两个优惠政策。我个人认为比如说富人他们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避税方式啊，一些合理避税的方式，这个房屋复购税以及资本利得税并不一定会使得这个阶级差距扩大，因为他们富人会有其他一些比如说像家庭信托等等其他的方式去合理的避税。这个问题要看比如说富人他的这个总财富当中有多少是投资在这个比如说房产上，如果说投资的比率很高，那么你对这两个政策可能对他的影响会比较大，但如果他有其他的方式去合理避税，那么可能并不会导致阶级差距过大这样一个原因吧。
除此之外，潘晓飞教授还表示，从长期来看，取消房屋复购税和资本利得税反而可能会导致房地产价格进一步攀升。
另外一个原因，如果说我们取消复购税或者说取消这种资本利得税，使得这个很多的房屋投资者并不能通过房地产的投资获得更多的好处，那么他们可能会首先降低这种房地产投资的意愿，他们所持有的过多的现金会流入到其他的投资领域，而大部分的投资者并不具备专业的投资知识以及这个经历或者是背景，那么大部分这种过多的现金可能会流向股票市场、证券市场以及黄金市场，当他们并不具备这个知识的时候，他们最终还会流回到房地产市场，这样的话会导致这种成本转嫁给这种租房者或者说潜在的购买者，会导致房地产价格进一步的攀升。我想这个才是他取消这个复购税或者说取消这个资本利得税会带来长期的影响。当然了，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对于房地产价格的一种抑制作用，但我想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是来源于这种复购税本身的影响，而是来源于房地产市场上或者说整个一个资本市场上潜在的和已经存在的投资者他一个观望的态度，在短期内或使得价格相对比较平稳，但是当大家已经熟知了这个政策如何实施之后，它还是会引起这个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
目前因为现在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住房危机可以算是比较空前绝后的一个状态吧，很多年轻人以及政客都非常在关注这个问题，以及我们知道最近中美之间在打贸易战，澳洲的股市此前也是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么就是说现在相比于1980年代，如果说真的对这两项政策进行一个改革，是不是对市场上造成的波动会更为的严峻呢？
目前为止澳洲的经济情况跟1980年代相比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复购税的取消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的传导机制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澳洲市场上对于这种购房者的压力比较大，不管是买房子啊还是租房子，大家这个成本都相对比较高，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几个事实。首先第一点，悉尼它在整个一个全球的定位，那么我们在看整个一个全球比较大的城市的时候，悉尼是和纽约、伦敦包括德里包括我们中国的北京和上海这些大的城市是并列的，那如果说我们跟我们这些并列的城市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它的一个工资的平均水平或者中位数水平以及房地产价格的中位数和平均水平，我们进行一个对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明确地去定义出来就是如何定义高房价。那么这种高房价是如何定义，是跟谁比呢？是跟人均工资比呢？还是说我们也要考虑到海外移民的购买能力呢？还是说我们也要考虑到这种短期来澳洲工作留学的这些人员呢？如果说仅仅考虑到这些常住居民，那么他们已经有房子了，他们在购买房地产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考虑到海外移民的话，对于澳洲海外移民还是有一个门槛，那么这个悉尼目前为止的房地产价格是不是真的是一种过高或者说已经被高估了呢？如果说我们跟这个纽约、伦敦、东京还有北京、上海还有这个印度的德里去比的话，其实它这个房地产价格和它这个人均工资年薪进行做一个比例， 悉尼的水平其实还是在一个中等水平的。所以说我们在定义高房价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展示出来了我们的所谓的担忧，那么我想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担忧是在考虑着哪一部分的群体。如果说我们考虑的群体是所有的人，包括短期来澳洲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房地产价格通过某一些手段把它压得低一点。但是很多在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观望的这些投资者，他会快速的进入市场。因为当你这个房地产价格，比如说我们目前为止维持在这个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还是有很多的交易的。那如果说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跌的话，我想这种交易会更加的频繁，而且量体量会更大。第二点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贸易战，就自从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这种贸易战并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它也涉及到美国以及其他所有的曾经和美国肩并肩在一起的盟友，以及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澳大利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重新定义它和美国以及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这个我们政府的一些官员一些这个智慧去巧妙的处理之间这个关系。比如说我们在考虑如何通过复扣税或者说资本利得税的改革来取消房价，莫不如我们去考虑如何出台一些配套的政策来使整个一个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行有一个有效的提高。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经营生产才是真正产生价值的，其他的行业是不产生价值的。你仅仅的围绕在房地产这个市场之内并不产生价值的这一个行业内进行各种政策的改革，并不能够整体的改变澳大利亚居民生活的整体水平。你必须是通过不同的政策的实施，以及政府通过一种法律法规也好政策也好的引导，使得民间的资本进行有效的投资，增加生产，增加出口，国家层面的获得更加的收入，才能够有效的保证我们居民的生活水平，而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在房地产这一个领域里面进行一个政策的改革。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